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欢迎收听感情不好说啦，我是阿伦，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啦。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谈情说爱。那为什么开这个主题呢？主要是因为现代人已经忘记了最原始的最真诚的谈情跟说爱，然后因为现在社会比较便利嘛，社交也跟以前不一样了，模式不一样了，尤其科技这么发达，所以很多都是相对科技冷漠，没有以前那种温度的感觉，所以呢演变成就是速食爱情很泛滥，来得快去得也快啊。所以有很多来找我咨询的问说，诶，我好像真的不太了解他。诶，当然啦，然后呢不了解他就很快速的在一起，因为很快速在一起不了解嘛，所以也容易遇到很多当初没有设想到的问题，然后很快速的分开，所以就一直这样子在这个过程中循环，非常的辛苦。也甚至呢交往了以后完全没有热度，那也是行为模式相对来说比较冷淡一点点。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找回这种真正的谈情说爱的方式，或许可以帮助追求的人啊，或者是你在可能感情变淡可以加温这样子。那提到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老派的谈情说爱好了，我们一定会提到一个人，那这个人就是呢斯坦伯格。那我相信有很多有阅读过心理学的文章的人，或者是感情相关书籍的人一定会听过这个人，因为他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呢创造出一个爱情的三角理论。那也就是有这个理论让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很多的研究都是从这边延伸而来的。那我也跟大家小小分享一下他讲三角理论，好让一些可能没有听过的人再学习一下，然后有听过的小小复习一下好了。对，那斯坦伯格把爱情比喻成就是一个三角形，那三角形的三端分别就是亲密、激情跟承诺，那达到这三种呢就会构成所谓的完美的爱情，这是他的论点这样子。那激情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小小了解一下。对，这三大元素的第一大要素就是不难理解，其实激情就是双方之间的互相吸引力，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浪漫的感觉来源这样子。除了我们一般认知到的性吸引力以外，还有一些什么人的原始的欲望啊，例如依赖、照顾、支配、服从、自我实现，这些都是一样的，然后可以让两个人之间会产生一些化学作用，所以这种爱情就会称为是激情的元素。对，那斯坦伯格形容啦，这种感觉、这种激情像是一种会让人家上瘾的物质。对，他的表述是很像是咖啡因这样子，一开始你可能未必会想要需要这个东西，但尝试过后你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愉悦感，然后呢会很渴望去增加这种感觉，慢慢的会习惯。对，那可能不会像最初一样有强烈的愉悦感，但是我们会一直去追求这样的一个激情感。对，就很像真的是咖啡因中毒那种感觉，一直上瘾这样子。那以现在来说，现代这个社会来说，好，激情可能更偏向是我们讲的第一眼印象，就一见钟情，或是哇看到这个照片好帅好美，你滑一些交友配对之类，哇好帅好美，就好滑一下，身材好棒哦，然后就会有一些冲动之类的，更偏向是外表啦。因为 过去可能要相处，但是现在因为太方便了嘛，所以多数人都是滑滑手机看照片，对，所以会构成这样感觉。当双方都已经对这些产生一些吸引力的时候呢，就会靠近，然后就会慢慢延伸出一些所谓的炮友啊，就是这样子来的。会让我想要得到你，然后呢，我得到以后呢，我可能会想要得到更多的，也甚至上瘾一次、两次、三次，所以就变成是长期炮友这样子。对，以现在来说，我们的表述方式是这样子啦。然后再来第二个呢，是亲密。那亲密元素呢，基本上是两个人构成爱的一个紧密联系的原因。因为当爱情中拥有这种所谓的足够亲密的时候，你会心里会觉得说，诶，我希望给对方幸福，或者希望对方幸福，祝福对方，甚至会重视这个人呢、啊、在需要时候依靠他或者被他依靠之类的，互相理解，互相沟通。对，那这个亲密呢，其实就是反映出一个人在感情里面的情感付出。对，跟刚刚的激情不一样，亲密的元素呢，其实基本上是不容易被察觉的。例如可能我们很容易被某个人吸引，但是我们很难发现，就是呢情侣之间的那种所谓的亲密感带来的信任或是温度这样子。对，那例如像是一些情侣夫妻之间，可能平常不见得是非常恩爱的，但是呢当离婚了，或者是丧偶了，或者是发生事情的时候，你的负面情绪会比想象中多很多。在平常的时候可能好像关系没有很好，但一发生事情，哇，好难过、哦、这就是因为在关系里面，亲密这个元素有时候是不明显的。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举例成，就这个亲密呢更偏向是一种习惯，甚至是了解，习惯这个人或了解这个人的程度这样子。那斯坦伯格又提到，就是呢，如果啦大家都在感情相处里面发现你跟你另外一半有过于亲密，或者这个亲密感可能没有办法发觉的时候呢，他的建议是，当然可以透过一些相对比较短暂的分离，就是我们讲的小别胜新婚那种感觉嘛，或是转变一下平常的生活规律，例如就是一起去旅行啊，一起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不要让你们两个的相处都是平淡的，好像就这样子。对，把它这个联系呢再多增加一些，我们讲新鲜感、趣味性，然后呢从这个过程中你会感受到彼此之间的亲密元素。就像如果今天哪一天你的另外一半呢可能要出差个半年或是几个月之类的，对，久久不见突然回来了，你会发现哇，我好像对你感觉不一样了，大概就这种感觉。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同居的男女容易产生就是倦怠感，就是因为太平常了，好像就是这样子生活，也就这样而已这样。但是当你今天分手，你就发现哇，我离不开，我没有想到呢跟他同居的时候，我好像就觉得哎，这个人不重要了，好像就他玩他的，我玩我的这样子就好了。但当分手以后要搬出这个家，就发现我空洞感，我好像不能没有这个人，我已经习惯了，就会变成这样的模式。然后再来第三种是承诺。那这个在爱情元素里面呢，它也是在不同阶段有不一样的重要性。对，我们也可以说激情是展开一段短期关系的决定因素，可能就是哦对到眼了，我想要跟你发展关系这样子，对，有这个吸引力。但是承诺呢，它就是长期关系一定要具备不可缺少的。对，那承诺也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关系的承诺。例如好了，在初期的时候呢，这个承诺就是确认彼此的恋爱关系。然后长期的话呢，就更偏向是婚姻的承诺，我与对方一起过下半辈子这样子。一样的，我们其实也不容易在关系里面察觉到这个承诺，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随时随地去说出这种承诺的话。然后再来就承诺跟责任心、责任感是很有，应该说有关联性的，你也没有办法随时都发现说这个人是非常对你们的关系来说是责任感很强大的人，其实都是要经过一些磨合才会知道的。然后呢，这三种元素其实不一样的排列方式，不一样的组合方式，也会变得很有趣、很特别。但例如好了，如果今天你跟这个人只有激情， 没有另外两种元素，那这个就称为是迷恋式的爱情，迷恋式的感情。对，那如果今天只有承诺而已呢？另外两种没有，就很像是政治婚姻一样。对，因为我们家境好，所以呢，我们要配在一起这样。但是我对你不了解，我也对你没有任何的这种激情的感觉，不想要，没有吸引力这样子。就这个就是所谓的政治婚姻的空洞式的爱情。然后呢，再来就是只有亲密元素的话呢，可能相对来说更偏向是，我就是单纯喜欢你这个人，我了解你这个人，但是也就这样子而已，其他的没有，因为我对你没有产生可能我们所谓的那种激情感啊，想要跟你更接近，然后呢也觉得我们未来也没有什么有共通点或是有连结，所以也不会有所谓的承诺，这样就是单纯就亲密，对，我很了解你这个人。那再来就组合起来呢，又是另外一种感觉的。如果今天你跟这个人只有两种，可能有亲密，然后呢有承诺，那这种我们称为叫友伴之爱，就很像是陪伴，对，互动可能就像朋友一样这样子，就是啊，我了解你啊，我们有一些承诺之类的，可能就是要当好朋友啊，可能老了以后你单身我单身，那我们一起去养老院吧之类的，很有趣，就是朋友之间的熟悉度。再加上有一些可能共识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呢，亲密跟激情配起来什么？我们称为这叫浪漫之爱，对，就很浪漫这样子啊。我对你是有基本的了解程度的，然后呢也对你是有一些吸引力的，双方是有吸引力的，对，就是在了解状况之下哦，然后呢有可能有进展一些关系，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了，没有承诺，对不对？承诺还记得刚刚说的是什么吗？就是我们有一些定义关系嘛，对不对？但如果只有亲密跟激情人是没有所谓定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更偏向很多是我们讲的暧昧关系啊，对啊，或者是比较长期的这样子，会让内心很纠结的。然后第三种排列组合呢是激情加上承诺，我对你，我们两个都有一些吸引力，互相喜欢对方，互相有这种很想要跟越举触碰对方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呢一些承诺，对，那承诺刚刚就是所谓的空洞嘛，对不对？所以呢两种配在一起呢称为愚蠢之爱，对，这种更偏向是被渣男骗，被绿茶婊骗这种感觉，对啊，就傻傻的哦，好像山盟海誓都讲出来，但是呢你们少了亲密这个元素，所以呢相对来说是不了解对方的，你就想嘛，你跟这个人互相吸引，然后你们开始讲海誓山盟这样，但是你发现我对这个人还是不了解，对，这就是所谓的愚蠢之爱这样。所以排列组合起来都会变成一些很有趣的东西。这也就是斯坦伯格提出的爱情三角理论这样子。那大家有空的话，当你也可以去研究看看，了解一下你或者是你周围的朋友他们目前的进展大概是什么样方向的，那需要增加什么元素才可以让你的感情变得相对比较完美一点点。所以就很像是我们在玩一些游戏啊，要点什么能力值嘛，角色能力值啊，激情少一点我就点高一点点，那亲密少一点我就点高一点点，这样诸如此类的，就让你自己去思考一下你跟对方缺乏什么东西，我们去增加那个东西，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密切一点点，这是一个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的一个方向这样子。好，那当初啦，斯坦伯格在提出这一个研究的时候呢，他是觉得说可以把这种感情啊用这种模式去做加以分析，但是呢当到了90年代的时候呢，他重新研究后发现想要推翻一下这个论点这样子，他发现呢，因为我自己也认为啦，爱是有非常多的变数的，不是这么单纯的，每个人经历不一样，对，我也认同这件事情，所以他90年代他改变一个观点，就是他觉得爱是一段故事，对，我们创造的关系啊就跟我们的爱情故事有关系，而且跟我们的每个人的一些过去啊是有关联性，例如个人的成长背景、价值观、过去的经验这样子，对，还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概念都在引导我们用不一样的故事观点去解读、理解或是选择伴侣，那也只有藉由明白我们自身的可能这种故事，我们的过去，我们才有办法去跟对方去创造一些可能不一样的互动模式啊，更长久的模式嘛。那也一样的，我们除了了解自己以外，我们要了解对方啊，对不对？ 双方都要知道彼此的故事，你才能够让你们的关系相对来说融合的比较密切嘛。如果今天我们的故事相同类似，对，那是不是你们的磨合就会变得比较简单一点，就像我们讲的价值观相近之类的。但是很多人谈恋爱是彼此在一起，但是不聊彼此，互相不熟悉，就只是很单纯就是黏在一起生活这样子。那这就是我今天要提到的谈情说爱，爱可以怎么谈，情可以怎么说这样子。对啊，很老派经营方式，时间跟故事是关键的，因为你也不知道你今天遇到这个人他过去发生什么事情，那你怎么可以觉得你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或是一个礼拜时间你就够了解他然后跟他在一起呢？对不对？你连今天给你游戏攻略好了，你都没有读过就直接哇我要破关，你觉得这个难度是不是很高？所以我们就要经过这种谈情说爱了解，才可以让你们关系相对更稳定一点点。好，那这就让我想到我过去的非常多的个案，好，来咨询的时候呢，甚至伴侣咨询，然后我都会问，诶，那你们平常的互动或是你们的约会都在做哪些事情？大部分的回应都是，哦，我们就看电影啊，然后好像没有特别做什么，然后去找个地方吃个美食，然后或者是在同个空间他打电动，我追剧，这样子各做各的事情这样。那可能我也会问嘛，那你们平常在这种日常生活中都会聊些什么？都会聊说，哦，有什么好看的东西啊，有趣的东西啊，美食好不好吃啊，要不然就抱怨啊，抱怨职场啊，抱怨对方啊，甚至呢讲一些什么可能我们讲的爱来爱去之类，我好爱你，你好爱我，你爱不爱我之类的这样子。这个是现代人啊对恋爱的一种误解方式，以为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有化学变化，所以呢不用去谈论彼此。有没有发现刚刚讲的那些内容可能我们平常生活中都会这样子互动，但是有在谈论有在了解彼此吗？好像没有耶，对不对？那我们再回溯一下当初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第一次遇到了某个人，你会不会想要了解他？你因为想要了解他，你会有很多行动，然后慢慢的呢就开始所谓的谈情。谈情是什么？随着对对方的了解，逐渐了解对方，然后把自己的思想呢或感情呢或者过往的一些经验呢开始分享给对方，投射在对方身上，然后开始接下来就是谈情结束就说爱嘛，对不对？我爱你，我觉得你很棒，我很喜欢你这个人。对，这就是我们讲的故事的观点。你会想要了解他是谁，你会想要知道为什么他有这种想法，他经历了哪些事情，以及未来还有什么目标什么方向。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谈情说爱。重点就是要时间，然后呢双方要了解彼此的故事。那我们就可以再思考一下，就是像我们看了一些影集啊，可能比较老的一些影集内容好了。大部分的互动模式，过去的互动模式都是我可能跟你从吃饭的时候开始聊天，那聊什么？聊你的过去啊，聊你的想法啊，聊你对任何事情的看法，然后聊你的价值观，什么都聊。对，就是了解对方。那聊完以后呢，可能送对方回家。那以前的模式是什么？可能男生骑个脚踏车，然后女生跟在旁边，然后慢慢的从餐厅走回女生的家，男生送女生回去。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就是天南地北的互相了解啊，聊你的家庭啊，聊你的想法啊之类的，对不对？就变成十八相送。这就是我们讲的感情是要花时间跟故事的，然后你要花时间真正的说话，而不是你可能文字上可能传个讯息，好，回家注意安全，好，结束就没了，是不是现在都这样子？也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在谈情的时间花比较多的应该说时间点，或者是可能花了几个月啊，或有些人是几年之类的在谈情这样子。那也就是认识彼此的故事，很深入去了解他，花时间啊泡在这种互动里面，去累积我们讲的爱情的情愫这样子，并且呢可以好好的谈话，让友谊是友谊慢慢发展成爱。互相欣赏啊，然后呢慢慢的转变啊，从朋友关系可能对你很好奇，慢慢的我越来越理解你，理解完以后我开始欣赏你了，欣赏完以后觉得我好像喜欢你这个个性，喜欢你的想法， 就是所谓的好的东西需要时间去淬炼。慢慢的认识彼此的故事之后，你会发现你或是他会不会想要在一起。那当然谈什么东西，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谈啦，只是大部分人在聊天的时候，这个就是归类到聊天了，很多人不会聊天嘛，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去谈情，怎么去聊天。那第一个哈，当然就是我们讲的原生家庭。如果可以的话啦，我希望你们在初期或者是暧昧过程中还没有交往前去了解家庭这一块。因为家影响一个人很多，从房子啊、成长环境啊、家庭关系啊或者家族历史啊，都是有这种经验相连的。对，那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故事，当然可以从他的家庭追溯。所以两个人可以互相说说自己的家庭故事。那如果今天不懂得要怎么开始，当然我们在用比较相对传统的方式嘛，可能会有一些相簿啊、家庭相簿之类的。那如果现在比较你可以用手机啦，齁，手机也有一些照片，诶，这是我家人，我们去哪里玩，这样子分享一下你的家庭状况，慢慢的让对方理解。那当然啦，可能有一些人对家这件事情是相对比较保留的，那没关系，我觉得多多少少啦，如果你觉得这个人呢，在现在你们的互动的过程中，他是值得的，他是你认定说是可以分享的，那我觉得你可以好好跟他表达一下，这也可以让对方更了解你，而不是到了最后你们在一起了，他才发现说，哈，原来你家是这样子，然后要跟你分手，这样其实蛮吃亏的啦。然后一样的呢，我相信有一些人的家庭状况可能真的不如意嘛，对不对？但我建议就是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做好自己，好好的让自己走出来。对，在表达自己家、分享自己家的时候，不是要你一定要看开，至少你要把你的这个经历变成一种养分，然后让对方知道说，哦，虽然我过得不好，虽然我遇到这些事情，但是你看我现在不错吧，我现在还蛮厉害的吧，我现在越来越好了，甚至呢我有能力改变了我的家人对我的看法，或是我可以让家里更和乐一点点，这就是你可以去表现出来的，对，一点出淤泥而不染的感觉，我觉得这是蛮棒的啦。对，而不是哦，我的家我不想提，因为很烂，因为怎样怎样之类的，然后影响到我，你看我现在有这个问题都是我的家，去做这样抱怨，当然啦，不能说不能这么做，只是如果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建立一个亲密关系，要走出来的话，我们可以试着去转念一下，试着去思考一下这个经历带给我们什么成长。对，因为呢我自己觉得有这些不好经验的人，你也可以说我失败过，当你失败过了，你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去成长，试着去我们讲的改变这些东西，就不会再重新一次了。那反而一直成功的人，那个危机更大，因为他们没有失败过，所以顺风顺水都很顺，当今天有一个失败的时候，他们真的会从天堂掉到真的谷底之类的。但是你失败过了，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件事情是不好的，那我不能这么做，原来这件事情呢影响这么多，那如果遇到了以后呢，我该怎么样去克服，我该怎么去避免，这样子，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从里面学到的。对，所以如果今天你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话呢，我建议你可以好好的让自己调整，好好的去检视一下过去的这些东西，从里面的一些经验，然后呢我们看可不可以怎么去变化。就例如我这边最常遇到的个案，就是我以前可能是被家暴的，那他们最直觉就是我讨厌这种感觉，所以我未来在带小孩的时候呢，我不能用这样的教育方式。对，那我该用什么样的模式才不会让小孩子沦落到，哦，不要讲沦落，沦为跟我一样是家暴的阴霾长大的孩子，这样子。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遇过了，所以我们可以事先的去学习练习。对，那这是一个小小举例啦，那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除了家庭以外呢，当我们也可以聊，因为过去的历程很多嘛，家庭再来就是求学过程啊，对不对？求学历程也可以聊聊看啊，互相了解嘛。诶，我过去啊，在学生时期啊，我做哪些新鲜疯狂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青少年嘛，一定会有一些很棒的想法或很热血的事情这样子。对，那通常这个都会比较热烈的，应该说互动起来比较热烈这样。比如说有些人说，诶，我环岛过。对，或者说我做哪些很疯狂的事情，我晚上做了干嘛什么什么事情之类的，就很特别这样子。对啊，或者是你可能擅长的东西，擅长的科目，或者是社团比赛，你是运动健将之类的哦。以前我是什么校队王牌，但现在呢，我变成一个很就是不爱运动的肥宅大叔之类的，都可以。或者是你参加一些什么影展啊，或者是你的什么创业计划书啊，被学校看中啊，然后因为这样子啊，你得到奖金啊，让你有成就感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讲求学的历程，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通常这个时间啊，这个时段来说，蛮多人都是蛮丰富精彩的，分享这个东西很有趣，很好玩啊，对不对？也是可以互相了解的地方，也可以从这里面知道说，哦，过去的你原来是这种人啊，对。再来第三个可以分享可以聊的呢，我会觉得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对，每个人生命中都会有一些重要的人，这些重要的人影响了我们改变，所以呢，我们的文化称为这些人叫贵人。对，你可以聊聊这些人啊，贵人啊，恩人啊，老师啊，或是你的父母啊，信仰啊之类的，让我们在一些可能比较黑暗的时期好了，对，可以把我们拉出来，或是照顾我们，或是因为他的关系，某个机缘之下，让我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对，让我变得更好。这个在理念上面让我们很深刻埋心里的人，也可以去分享一下。对啊，比如说你的老师因为一句话启蒙了你，然后让你知道说我应该要这么做，或是我想要这么做。对，这个就是让你生命转弯的地方，它就不会是一个平凡无趣。而且我跟大家说，人都是喜欢听故事的。现在的大家在聊天的时候，为什么聊不起来？你都不讲故事啊，你就只诶早安啊，午安啊，吃饱了没啊，我要上班咯，你什么时候下班？哦，那下班辛苦咯，好好休息哦。是不是这样子？你故事到哪里去了？没有故事啊，你怎么聊天？对不对？那有些人说，可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聊什么，我现在可能工作就很不丰富啊。那你以前呢？你以前没工作，你在读书的时候怎么样？或者是你总会出游吧，不可能一辈子都待在家里啊。有时候啦，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只是你可能比较不知道从哪边表达。所以呢，当你今天听到这一集，请你去整理一下你过去的一些经历，或是刚刚提到那几点，诶，你可以尝试去整理一下，等到有机会的时候去跟人家分享。在第四个呢，经验。对，这个经验呢，我觉得也是蛮好聊的。对，因为记忆可能不见得是这么容易让我们记得，容易那么清晰这样，但是很多的经验，尤其是情绪的经验，对，它会让我们更深刻。例如情绪代表可能我们对某段事情啊，过往啊，或者是一些价值的判断嘛。我经历这个情绪经验，那当然比起有些可能比较不是跟情绪没有相关的一些事情，它更容易让人心理产生波动，更容易了解心理的感受，那也等同于在认识彼此这样子。对，就例如就像我家好了，我家有一只养了好几年的一只狗，小黑狗这样子。对，然后呢就真的某一天它被撞了，然后就离开了。对，我还记得我一大早我就收到了我家人的通知，然后跟我说，诶，狗跑出去玩了，然后但是就过了很久都没有回来。然后呢刚好在那个路口处，然后我的一个亲戚他就说他在远远地方看到有一台车前面有躺着一只黑色的狗，但是他不敢去，因为他不敢面对这样子。然后呢赶快打电话给我说看看是别人的还是我们家的狗。当然这个时候我就去看了，就发现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认不出他，因为他状况不对。对，就真的是有在还有生命迹象，但是哇，我想说我还怀疑说这是我家的狗吗？怎么变成这样子？对，那细节我就不说。 然后呢，那个小姐就哦，对，就撞到的那个人是一位小姐，对。然后呢，他就很急忙说：“哎，那可不可以，你可以帮我吗？帮好在我遇到这个人是一个善心人士啊。好，他虽然就是撞到，他没有直接跑走，他还很努力的想要救这只狗。对，所以呢，他就还在我去之前，他就已经先找附近店家拿了个纸箱，然后要把那个狗，可能我们家狗相对比较大只了。”对，要把他抱到那个纸箱上面，但是力气不够，然后我刚好去的时候他觉得我是路人，然后要帮他搬这样子。结果搬完以后他就很焦急说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狗主人怎么样之类的，但是我这时候就说对，这是我家的狗。然后他马上泪崩跟我道歉，这样说先不用管这个，我们先把他带到那个医院去这样子。对。那大概那个时候的状况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情绪经验，很深刻。对，因为那一天就真的少了一个陪伴，这一只狗陪伴了我很多，也甚至像是我每天回到家的时候就听到声音，然后呢不管我家人都睡了，但是呢就是他在帮我等门的那一种感觉。对，有时候我可能很晚上班上到很晚凌晨这样子，只要我一到家，他一定不管再怎么睡都马上站起来看我。对，或叫个几声之类，像打招呼一样。那个习惯突然被抽离了，那个情绪我也是调整了很久这样子。所以分享这个东西也是要跟大家讲说，每个人都有这个的情绪经验。对，那一样的呢，我们当然不能够总是在哀伤的情绪里面嘛，对不对？那只是它是一个回忆。对，我们可以谈谈我们经历这件事情以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怎么去调整。对，这些都是可以去分享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比较触动人心的情绪经验。对，如果你们有的话呢，当然可以跟大家聊聊，这样也都行。对，那再来第五个话题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哦，如果今天生活可能有一些比较丰富的地方，诶，此时此刻生活忙些什么，关心什么议题之类，对什么有兴趣，然后呢现在对什么事情有研究，你也可以浅谈一下食衣住行之类的。对，这种比较简单的谈你的人际关系啊，交友啊，或者是你遇到什么朋友让你增广见闻，然后呢可以获得什么样资讯，甚至呢参与哪些活动，社团活动都没差，艺术表演啊，运动啊，甚至跟谁有创造一些共同的新的兴趣啊，一些新的朋友啊。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分享的，也可能像是诶你去看展览啊，看哪些展，最近有什么展很特别，旅游去哪些地方旅游很棒，这个旅游的景点让你觉得哇心里很舒服这样子，或者是不管在哪个地方总会有美景嘛，拍张照下来跟对方分享一下，诶你看这个地方很棒。对，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对，也可以谈谈你们人际圈啊，认识彼此的朋友都行。对，这就是我们讲的可以分享现在生活。在最后一个呢，价值观。价值观很多人都是我会把它称为就是每个人在做事情的一个前因后果啦。对，尤其是在前面的因的部分。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为什么这么选择之类的。对，然后这个为什么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对，你进修你为什么要进修，你学习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或是你的职场，进入这个职场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对，这个就是我比较在意的东西。当然你们可以对其他事情在意，就是我跟你分享这个话题性其实蛮好的，我会慢慢把它变成是一个好奇心，我想了解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想要了解你为什么会这么做，我想要了解你做什么事情会感到快乐，我想要听听看你谈的一些价值啊，信仰啊，爱啊之类的。对，为什么你会这么想，相对比较抽象的议题，我们就可以从价值观里面去做一个讨论分享。那刚刚讲的这几点，这六点呢，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谈情的部分。情要这样子谈，一点点来，互相认识这样子。如果你可以把上述的这几个都做到，我觉得你们关系会非常稳固。但是你发现说可是我现在跟他在一起了，但是还没有，就是没有经过这些东西怎么办，没关系，现在开始也不晚，也可以这样。但如果你今天正在暧昧期，正在追求中，慢慢的去补足这些东西，好处的地方是你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了解到你们双方合不合适。对，因为不要总是被人家挑嘛， 你也可以借由这些了解去挑别人啊，对不对？要不然这么可怜，每次啊我要追他，然后对方甩了我，对方不接受我。对，有时候啦，互动啊，或者是要在一起，不见得用追的，吸引这件事情很重要。你一直追，追到后面什么都没有。那如果今天用吸引的话呢，代表双方都对彼此的这一些东西是有好感度的，会想要更靠近的。对，所以呢，我们也可以从谈情的部分稳扎稳打的做起。那情谈完了，我们就要来说爱了，谈情说爱嘛，对不对？谈情说爱，说爱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具体的去表达需要对方，用一些甜言蜜语的方式都 OK。 那基本上谈情呢、啊、可能更偏向是交往前认识的过程中。那说爱的话更偏向是暧昧期，然后快要在一起了，也或者是在一起以后的事情。所以这一套呢都是前跟后这样子，先记得谈情，再记得说爱，而不是先说爱再谈情，人家觉得你莫名其妙。对，还我们还不认识啊，然后就觉得诶为什么喜欢我。这就很像是我之前有遇到一个，不是遇到一个，遇到很多很多被搭讪的女生，他们的抱怨说，那个齁，我在那个什么车站呢、啊、比如说台北车站好了，然后呢就会遇到有一些人来搭讪，然后明明呢就只站在那边或戴个口罩，他走过来说，诶小姐，我觉得你长得很漂亮。他心里想，哈，戴口罩哪里漂亮？会有这种感觉。对，然后想要认识我这样，他就觉得说，你这样子就喜欢上一个人，你很怪耶，然后反而被打枪这样子。对，那这个是真实的哦。如果今天有一些人在学一些网络的搭讪技巧，请记得这一点。好，有时候你们的称赞或是开启互动的方式要检视一下哦，不要那种很莫名其妙的。有些人会问路，诶请问一下，那个麦当劳在哪里？然后往旁边看一下，诶这不就麦当劳吗？你要问对东西嘛，不要这么蠢。好啦，小小离题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回到刚刚讲的说爱的部分。说爱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的故事发展了，持续发展下去，随着双方互相了解对方，你们感情变好啊，萌芽了嘛，对不对？我们也投入了一些比较亲密的元素啊，投入感情进去，把我们的心交给对方，互相交换这样子，然后要经营稳定的爱情关系，然后会明白说，哦，这个人很重要，基本上呢就会去做告白这个仪式了。所以这个仪式也就是从暧昧开始的、啊、要暧昧才能够比较好的进入正式关系嘛。这也就是很多人问说，诶老师请问一下，为什么我跟他认识这么久了，然后告白都失败，或者是好像一直被打枪。我就问，你们暧昧了吗？暧昧的程度有多暧昧这样子。对啊，我会觉得暧昧是要进入关系前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啦。对，那如果今天你连暧昧都没有，你就想嘛，一个普通的朋友，你把他就是当兄弟或者当一般，就觉得啊，我不会喜欢这个人，他也没有喜欢我，突然哪一天他说，诶跟我在一起，我要喜欢你哦。你会觉得，哈，什么意思？你干嘛？我没有这个想法，你反而吓到，然后一定拒绝嘛，对不对？就是这种感觉。暧昧就是在交往前的一个试探的动作，因为暧昧不是一个人的暧昧，要两个人暧昧才会触动。对，像谈恋爱一样嘛，对不对？如果今天只有一个人在那边，我好喜欢你哦，另外一个人没有这种感觉，那个叫单恋。对，就只有你单方向的喜欢这个人，但你们两个呢是互相喜欢，那就不是单恋了。对，暧昧也是一样的，没有叫一个人暧昧的，这是什么鬼东西？一定是两个人都互相丢球，释出这些讯号，然后呢才会构成暧昧，这样很像伪男女朋友一样。对，我们不是男女朋友，但是互动模式很男女朋友。对，就是这种感觉。那进入这个关系以后呢，你们两个人会彼此明白彼此的心意嘛，然后呢会很摆明，就哦，你跟我是双方很重要的人。这个时候呢，只要一个时机点或是好的氛围，然后告白去定义你们的关系这样子。对，责任拿出来，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相处的仪式啦，就可以正式的进入关系了。好，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说爱的部分了。那说爱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是两种的含义，两种的层次。第一种是我们具体的去表达我对你的感觉，表达我们爱对方啊，欣赏对方啊，或者是用这种讯息比较容易让人家接收到嘛。对，我相信 大家在谈恋爱的时候都也蛮喜欢另外一半跟你说啊，我真的好爱你，我真的很谢谢你之类这种说爱的表现。那反而有一些人会很在意说，奇怪，我付出了这么多，怎么他都不会这样子表达？对，这就是因为他没有用说爱的方式去具体的去告诉你，让你接收到他对你的一些感觉嘛。这就是为什么人呢、喜欢这种甜言蜜语的原因啦，因为会更了解对方。对，那另外一种呢，说爱其实也是一种我们讲信任跟交付交托的感觉。对，说出自己的脆弱，说出我需要你这个人，我好爱你，我好想你，我好需要你，也可以让对方感受到，哦，这段关系里面我不是一个人，然后呢我跟你是一起的，我是被需要的。所以在这种感觉的话，也会建立彼此的一些羁绊，而不是哦，好像相处在一起你根本就不需要我啊，你跟你的朋友在一起就够啦，然后都把我晾在旁边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你爱不爱我，我也不知道你需不需要我这样，反正就是关系变得很淡。这也就是我们讲的两种的层次嘛。那无论是哪一种说爱的方式，其实都有一些我们可以说的句型，基本的句型。对，那这个句型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常常的去使用它，例如你真的已经进入关系啦，或男女朋友的话啦，对啊，你可以用一些欣赏赞美的方式啊，然后呢再用一些具体你可能看到或具体的事实去告诉对方。例如好了，你可以跟他讲说，诶，我觉得你的手很漂亮，对啊，就是哦，细细长长的，很喜欢这样子。对，这是一个赞美，欣赏对方，然后具体的一些事情这样子。再来就是呢，可能对方帮助你了，诶，谢谢你这么贴心帮我搬东西载我回家之类的，这就是我喜欢你我爱你的地方，就喜欢你这种贴心，这是一种。对，再来第二种呢，句型的方式就是表达需求，表达需要。对，你可以表达你自己脆弱的部分或你现在的心理状态，然后呢再加上你希望对方怎么去照顾你，怎么去陪伴你。对，要有一些具体的行为，你可以说，哦，我现在觉得很难过，对啊，我需要你跟我聊聊天，我需要你陪我一下之类的。对啊，甚至哦，现在压力很大这样子，我需要你可能抱抱我，或者是我需要你当我的垃圾桶，让我借我抱怨一下，也都 OK。这就是我们讲表达你的脆弱，而不是好像都没有。这个男生的话我觉得可以尽量做啦，女生也是会想要被需要的，但是男生通常觉得说，我不想要把这个东西去给对方负担，家人啊或者是情人负担。但老实说，你不说反而他们更担心，我宁愿你好好的说，然后让他们了解都比较好一点点。所以基本上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些，我希望大家可以更好的去谈情说爱，而不是用一些比较互动性比较弱的或者是比较冷漠式的方式去跟对方相处。有时候我们讲真诚都是从这边来的。对，那大部分我们讲心机啊，小心理之类的，那都是自己去揣摩。对，那种太累了，不如稳扎稳打的一步一步来，好好的去互动，好好让对方感受，好好去表达，然后让对方接收到这些讯息。这种的感觉呢，其实更符合我们讲的爱情的真正的样貌，相处真正样貌啦。所以呢，不管今天是在恋爱过程中可能有困难的人，或是互动性可能慢慢变淡的人，对，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方式。也甚至呢，你一直追求对方追求不到的人呢，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感受一下。对，而不是用我们现代的模式，现代模式就是效率嘛，快啊这样子啊，我觉得这个不会让你的感情更容易得到，反而呢会加速死亡那种感觉。对，所以而且每个人也特质都不一样，有些人他可能真的是外表就是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帅就是美，那他们就会有真的很独特的魅力这样。那有些人像我们这种类型的哈，对，像我好了，不要我们，像我这么普通的人，对，外在没有，那当然我们就靠内在嘛，靠表达，靠互动的感觉嘛，这是不是需不需要花时间去谈情，去分享我的故事，对，然后呢分享我的观点，让你们觉得说，哦，阿伦这个观点我觉得不错，这想法跟我很相近， 对啊，我可以跟他当朋友，我可以跟他当情人，我喜欢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人，我喜欢他这个行为，是不是慢慢你就可以遇到一些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相似的对象这样子。这个也是为什么要今天要讲这个谈情说爱的这一集啦。对，那给大家参考，如果你周围朋友需要的话，也可以跟他们分享这样子。那如果你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找预约付费咨询，那我会再报价给你。那当然啦，如果你觉得说，诶，生活圈好像比较匮乏一点点，那也欢迎你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有一个连结啦，就是我的群组连结，你可以点进去，然后进到里面跟大家分享你的生活啊，聊聊感情啊，或者遇到问题都行，这样就欢迎大家。好，那今天这一集呢就到这边，然后希望大家感情顺利，下次见咯，拜拜。嗨，不知道大家喜欢今天的主题吗？如果呢你觉得内容不错，也欢迎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哦。那也可以留言给我一些回馈，但记得要五星好评哟。那如果真的帮助你很多呢，你可以考虑小小的赞助一下或者订阅我，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不定时会 po 一些图文，内容不走心灵鸡汤路线，你可以当作感情的工具书来看。那如果呢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很难解决，欢迎 IG 私讯我预约付费咨询，合作邀约呢或讲座也可以私讯甚至 email 给我。那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感情顺利咯。